今天进入到的读经进度是在民数记的第17章啊，本来我是要讲17章跟18章啊，后来我今天我觉得啊，着重在第17章，想把18章跟19章我们留到明天再来读，因为16章跟17章应该是要把它合在一起的，整个民数记16章、17章应该要合在一起来读哈，啊，明天我们再讲。为什么在发生亚伦的葬以后呢，突然摩西刻意的把祭司和立位人他们的职责他们的供物放在第18章当中，19章又特别来讲除污水，除污水。那这18章19章到底的含义是什么，为什么要接在亚伦的葬 这件事的后面啊？如果我们从民数记第一章到第10章您好好的读的话，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耶和华军队该有对神的一个认识跟体验，让一个军队是有力量的，让一个军队能够是圣洁的，有神同行的，就是着重在第一章到第10章。所以军队要起行之前，他们就必须要先去对付他们当中内中的5种罪，大麻风、漏症、摸了史诗的不洁净、对人的亏欠，以及最后对神不贞洁的爱。所以因此就呼召了他们当中有拿西尔人，要全心全力的为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然后那时候就讲到一些的立位人的一些的工作，然后又讲到我们要补第二次的去过逾越节。到了第10章就制作了2只银号，然后要去吹响，耶和华的军队就开始起行了。可是一起行，他们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地名是哪一个地名啊？他贝拉。他贝拉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焚烧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在整个营的边界开始有些闲杂人在埋怨，这样的埋怨就造成了以色列人当中起了什么心啊？贪欲的心。这个贪欲他们就嫌他们自己拥有的不够，他们还要再向神更多要，所以玛纳不足，我们想要吃肉。实际上有没有肉呢？是有的，牛、羊、麦子都在他们的当中，但是他们这种的贪欲以至于神兴起东风，然后帮鹌鹑吹来，所以在他们肉还在嘴中未嚼烂之时，神的什么责备和瘟疫就到来，贪欲。第三个，我们就进入到13章和14章，当12个摊子进入到迦南美地，从最南边一直走到最北边哈马口，他们整个看完以后回来，10个摊子他们是报恶信，2个摊子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是报什么好信。所以对于一个有信心的儿人，他们看到的环境，他们看到的是果然，还有呢我们足能。但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，他们看到相同的环境，他们看到的是然而跟我们不能。所以15章好像插了一句的广告哈，这句的广告是论述到说什么啊？15章讲到献祭，而这个献祭是在哪里献祭？在旷野献祭还是在迦南美地献祭？哎，再看一次15章，我昨天有讲这个广告到哪里，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方。因为为什么突然插进了地图15章？因为从11章一直到第14章，所有的百姓通通只要遇到困难一抱怨，第一个抱怨就是说我们回埃及去吧。所以15章神就再一次的对他们说，15章的最后一节说什么？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埃及地领出来，不要再想埃及了，不要再想埃及了，等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方。虽然14章已经有那么严厉的审判，凡20岁以上的人都不能进去，但是到了第15章第一句话就说了，等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地。所以神还是渴望人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的，所以他们透过献祭，他们能够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。而这个献祭，它的要求、它的量、它的数量，比他们在旷野的数量 要求还要更高，所以教导他们要学习用未来的眼光看未来的要求，而不是从现在的眼光看未来的要求。后来就讲了一件事，安息日跟什么做衣服，安息日这样的一个审判，教导他们要学会跟上神的时间表，跟上神的作息时间，一到六的上班工作辛劳，礼拜天主日当时是安息日哈，安息日要安息在神的面前，是这样。那到了新约，我们谁会在安息日就在主日与主同休息同欢庆。那为什么要做穗子呢？为什么要衣服上面有蓝色的带子呢？透过我每天穿衣服，我就能够记得我是属天的生命在我的里面，穗子就提醒我我是过着一个在迦南美地生活的人，穗子就是这样。而今我们后来就到了第十六章十七章，整个是民数记当中一个败坏跟悖逆的最高峰。本来都还是闲杂人的埋怨，后来到了以色列人中的埋怨，后来现在到了谁的埋怨啊？利未人的埋怨。昨天我们有说到一个是歌侠族的谁可拉，另外一个是流变支派的大贪跟亚比兰，他们都是有名望的人，他们挑战摩西跟亚伦的权柄。可拉挑战的是亚伦，挑战的是他祭司的职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还在写利未记之前，谁是可以代表族他的整个族群献祭的族长？而且当时有个概念，凡是头生的长子，他们是继承产业的，他们都可以献祭。但是现在只剩下谁可以献祭？亚伦的后裔。流便支派的大贪跟亚比兰，他们抗议的是摩西的权柄，凭什么你做这个决定是我们需要去遵从的？所以仔细看看可拉他的身份其实是不错的，流便的支派他们的身份也是不错的，可是他们挑战的是神的次序。他们的认定没有说错，他们说我们都是神的祭司，我们都有神的生命，为什么你们擅自专权了？可拉说的对不对？是对的。他说我们都有神的生命，是对的。我们神都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也能够受感说话，是吗？是的。但是他今天错误的地方，他是挑战了神圣洁的次序。所以我们进入到第十七章的时候，神耶和华为了这个次序，他重新的再建立了一次视觉的传达。他视觉的传达是什么？就是让亚伦的那个枯干的杖能够重新发芽。在第十五章的时候，一个视觉是什么视觉？穿衣服，我的衣服上面有穗子跟蓝色的带子。但到了十六章十七章有一个视觉，这个视觉就是说每次献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祭坛上面用铜来包，哪里来的铜啊？可拉他们250人他们所献祭的香炉，香炉是圣的，但是带有一种背叛的记号，怎么这些人被吞灭了，但是这个香坛是圣。所以每次我只要一献祭看到祭坛，我就知道那里有什么记号。现在一个记号是什么记号？亚伦杖的记号。所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十七章，可拉党的事件在民数记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是整个悖逆的高峰。它代表什么意思？它使神圣洁的次序完全的崩坏了。但是呢，经过十六章以后呢，所有的领袖还是不服摩西跟亚伦的带领，他们不认为为什么只有利未人才可以在会幕中侍奉，他们也不认为为什么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献祭。所以第三章啊很特别啊，你看那个香坛啊，那个香，其实圣经里面的祭坛啊除罪啊应该是若不流血罪不能得赦啊，为什么今天这个香可以使亚伦站在活人与死人的当中，而这个香炉一香一上升的时候，这个瘟疫又止息了？这个香有赦罪的功能吗？ 这个香有赎罪的功能吗？其实没有，这个香并没有赎罪的功能。这边强调的是亚伦他在位份上面、职份上面的被神的尊荣的正确性。香其实并不能赦罪，而是当亚伦这个职份他站在活人与死人当中的时候，瘟疫可以止息。来看，我先要讲三件重要的事，第一个叫做身份，第二个叫做职份，第三个叫做功能。在新约的时候，希伯来书也说到耶稣基督的位份高过亚伦的位份，耶稣基督的位份高过摩西的位份。所以当初在摩西亚伦在这权柄跟祭司制度的上面，我们可以看见神高举了他们。这旧约到了新约，透过彼得前书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子民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这边强调的是我们的身份，人人都是祭司，这是身份，是神的子民，是身份，圣洁的国度是我们的身份。但是在身份当中讲次序，次序就叫做职份。职份就是说神在新约当中他也仍然高立了教会的牧师、教师、传福音者，还有先知和使徒，这是教会当中的职份。而保罗也在教会里面安立的执事、长老和牧者，其实长老就是当初的牧者了啊。这个叫做职份。所以我们通通有身份，但是我们需要在职份的次序上面里面来去学习。而今天在职份当中，耶和华神又提出来了，在职份当中还有个更高的，叫做功能。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，他们本来都有身份，他们现在想要擅自专权的是抓住的是职份。所以我挑战摩西的权柄，我挑战可拉的挑战亚伦的权柄，因为我也羡慕那个职份。所以当250位的首领拿着金香的铜香炉，也同样来献祭的过程当中，地的吞灭是吞灭了谁？可拉的一党。上面火的焚烧是焚烧了那250位的首领，香炉仍然留下来，表示他们渴望那个职份，他们却没有站到那个职份。他们想要那个职份，但是真正的职份乃是亚伦。亚伦这个职份一站到活人与死人当中，功能性发生了，瘟疫止息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神的祭司，那是我们的身份。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。我们学习要在次序里面去什么？学顺服。我们学神在这个整个教会的次序的安排和带领。但是在职份当中，如果我们失去了神在我们生命的高用，我们纵然站到了职份，我们纵然有了职份，但我们不会发生这个职份该有的功能。你也可以拿着金香炉，250个首领也可以拿着金香炉，他们是不是首领？是。是不是有名望的人？是。但是他们的一线香炉是带来神的什么？审判和毁灭。但是亚伦一拿着金香炉是带出什么？瘟疫的窒息。所以我们不用要去夺那个职份，待会我会讲，我们不用去夺那个职份，真正的职份是神所高立的，而那个职份还能够带出功能。所以我们要去看见哈，当百姓还是仍然不愿意顺服摩西和亚伦的时候，神用透过一种视觉的传递来让他们知道，亚伦是我所高立的祭司。透过一件事情是什么事？他的杖发芽，族长拿了12根，一个支派1根，亚伦的那一根也拿过来，所以一共放了13根。然而他的杖却发芽，我们来看那段说什么好不好？他说什么？他的杖就怎样？我告诉您哦，从第二节一直到第5节，通通都是神教摩西的法则哦，神教摩西的法则，对不对？第2节到第5节是神对摩西个人的说话哦。我告诉你如何建立你的权柄，我告诉你如何让你知道你的权柄是我所设立的，是2到5节。做什么？一件事情， 把杖放到法柜前，然后呢，他的杖必发芽。关键是什么？第五节的后半段，这样。您的圣经有吗？这样。好特别的一句话，原来当我们向领袖发怨言的时候，这个怨言会达到谁的耳中啊？哎呀，我每次后来 我越看民数记，我就越勒住我的舌头啊！原来有时候我一向领袖抱怨的时候，不，有时候领袖是没听到，反而谁听到了？神听到了。哎呀，这奇怪，应该是要领袖听到，神不要听到才对，结果是领袖没听到，神听到。所以神他特别晓谕摩西说，用这种方式让这些的怨言止息，不再达到我的耳中。所以隔天摩西就照做了，一做就做了，每个石令十二根，亚伦的杖也在其中，一共有十三支啊，放到法柜的帐幕前。隔天就发生了一件事，发生什么事？第八节，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生了，开了，结了。什么果子不结？结熟性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结熟性？为什么不结苹果？为什么不结李子？为什么不结桃子？偏偏要结熟性。熟性一定有它的含义嘛，要不然它结熟性干嘛？熟性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有点是一种保守跟看见的意思，保守跟看见，它在原文的字根上面跟看见是一样的。但是熟性以及有种是我看见，我守望，然后我遮盖，我保护的意思。所以在众族长当中，唯一有那个资格被站立起来，他的杖能够被站立起来高立，成为你们众民当中的守望者，成为你们当众民当中的保护者，成为你们众人当中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中保是谁？亚伦。所以才会结了熟性。我们看熟性没什么感觉啊，但熟性在希伯来文的发音里面，它就是一个守望者的意思。哦，原来在整个结熟性的过程里面，亚伦的位分，他的职分再一次被确立。刚刚我们所讲到他有身份，后来他的职分被神确立，以至于他能够带出一个什么功能性，他站在活人死人当中的时候，瘟疫能够止息。我就再想想啊，整个一路上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根本不需要死那么多人嘛，瘟疫那一场死了多少人啊？您看一下你的第十六章的第四十九节，瘟疫死了多少人？再请您看第十六章的第三十五节，几个首领死了。哎呀，那请问那个地吞灭有没有计算多少人？请您看第三十二节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了下去。哎呀，为什么会要死这么多人呢？我们再往前推一下，吃鹌鹑的时候死了多少人？先有十个探子死亡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您看第十四章最后面，十个探子不听话，到了荷尔玛，哎，死了。那再来看鹌鹑那个事件，多少人呢？再请你回头再看，一开始火烧的时候有没有人受伤？哎呀，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讲说，这以色列人啊，也真，我也可以讲叫真冤枉了哈。从一开始整个事件的爆发，一下死了那么多人，保守估计了14000多人，我们算少一点好不好？算死了15000就好了，好不好？15000也不得了啊，你想想看，15000人哎。那整个事件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发生？我就从瘟疫，我就往前推， 啊，我就发生了250人的首领死了，我再往前推啊，可拉死了啊，我再往前推，谁死了？啊，十个探子嘛，报信。那我再往前推，吃肉的那些人啊死了，我再往前推，推到了一开始在营边的人抱怨埋怨，到了11章的一开始，搞了半天，原来一开始就是闲杂人在埋怨嘛。最后死的是谁？以色列人。谁是闲杂人？是以色列人吗？不是。闲杂人是谁？就是出埃及的时候那些在埃及当中被奴役的那些人，他觉得我不想待在埃及了，我跟你们以色列人一起出去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在整个位置的安排当中，他们不是安排在核心，他们是安排在最外围。整个埋怨都是从最外围，然后一直进入，一直进入，越来越来越来，最后到了利未人的当中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一开始那个埋怨我们就能够止息的话，今天会不会发生这些事？我自己在想了哈，我自己在想。那我就在想，那现今在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本来只是一些的埋怨，还是闲杂人的埋怨，后来呢到了就产生一些对教会的埋怨，后来弟兄姊妹开始对教会的埋怨，就产生我们领袖对教会的埋怨，后来领袖对教会的埋怨，最后就产生我们核心圈对领袖的埋怨。我就想说，过往的服事的想法里面，诶，教会也会产生这些事。诶，所以闲杂人是什么人？闲杂人今天在教会当中有没有闲杂人？有的。哎，你不要到处去猜啊，谁是闲杂人啊？闲杂人就是啊，他刚刚来到一个教会，甚至是他在教会当中有一段时间了，但他从来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生命的至宝、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人。这种人我称之为闲杂人。他偶尔来到教会参加一些的活动，对教会的活动也蛮热情的，但是他从来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生命中的救主。这种我称为闲杂人。他享受了教会的好处，但不见得是一个真心的爱主、委身于主、一个重生生命的人。那这种人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他生命的至宝和方向，所以教会任何的一些的策略的转变改变，他是第一个很容易就起埋怨的人。教会有需要那么严肃吗？教会需要这样吗？教会需要那样吗？埋怨就开始产生了。以致这种埋怨就造成教会弟兄姊妹啊，说对呀，大家工作也那么辛苦，这么做起来好像一种思想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因此携带着庞大的民意基础，我们就来到我们的领袖的面前。领袖啊，这不是我个人的想法，而是我们这一大群弟兄姊妹们大家共有的想法。看看可拉党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强大的民意基础，250位首领有没有强大的民意基础？有。所以当他们来到摩西和亚伦面前的时候，他们会发现他们不是为自己发声，我是为他们发声。有没有这样？那至终谁死？以色列人死。搞了半天闲杂人没死，那我就是真冤枉。哎，怎么搞到最后一死死一片全是以色列人，闲杂人在外围就是火烧到营边没事。哎，你就发觉在新约当中也是一样，神对于那些软弱的，神对那些伤痛的，神对那些生命当中破碎的，耶稣基督充满了慈爱、恩典、怜悯、饶恕、包容。但是越靠近耶稣基督的人，你会发觉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越靠近耶稣基督的人，耶稣对他们的那个指责之严厉，以及对他们的要求之高。原来一个越靠近光的人，神的要求越高。在旧约的时候不懂，所以我们不懂，我们是一群靠近光的人，就我们在那个圣洁的制度上面、圣洁的位分上面，我们不知道原来利未人、原来摩西、亚伦圣洁的次序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保护。摩西他们一定要站在东门东边，让所有进出会幕的人要小心，不是任何人可以进去。利未人在四围，以防百姓摸着会幕会死。其实整个权柄的建立都是为了保护我们，权柄不是瑕疵，权柄不是限制，权柄是一种保护。所以我们会学习，我们去顺服我们的小家长，会去顺服我们的区长，会去顺服我们的传道人牧者，是因为我们知道那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保护。 有时候想说，哎呀，全民怎么样，小家长怎么样，教会怎么样，我们好像以为我们只是发发牢骚啊，抱抱怨而已。不，有时候领袖没听到，这些声音都到达神的耳中了。哎呀，我就在想说，主，勒住我的舌头，赦免我过往所有一切对我牧者的批评和伤害，赦免我，赦免我，帮助我。我是当领袖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，我都有一个新的一个转念，那是对我的一种保护，那是对我的一种保护。第二个我要来讲的就是啊，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，他们再次的提醒我们，每一个百姓都有祭司这个思想。那新约的我们怎么去看待领袖对于我们的保护这件事情呢？我们怎么会去看待，我是祭司，但我却要去顺服次序，我在次序当中，我又如何发挥我的功能？今天您是小家长，我要对领袖说话。您是小家长，您是区长，您要知道你的职分不是你自己拥有的，而是权柄高立你的，这是您有的职分。但是在这个职分当中，你要发挥你的功能性，而这个功能性就是你要站在活人与死人当中，使一切的死亡能够止息，这是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祭司该有个责任，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祭司该有一个责任啊，就是神的话语透过我们得以传递，我们就是中保。所以对于我们所牧养的小家园，我们是站在活人与死人的当中，我们要使死亡止息。所以你牧养小家的时候，你要去让死亡不要在你的小家发生。你是区长，你是传道人，你不能让死亡在你的教会跟在你的牧区发生。什么叫做死亡？就是你带不出功能性，你到了小家当中，你无法开口赞美，这就叫做死亡。叫你赞美，你开口不出来，这叫做死亡。分享神的话语，你分享不出来，这是死亡。你参与教会的侍奉，你没有办法有份于教会的建造，这就叫做死亡。我们每一个牧养的人，我们都要站在活人与死人的当中，我们要一直把我们所带的小羊一直带到活的境界。我们那一根杖都会有熟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有那根杖，牧人的杖，那根杖开了花啊，结了花苞，而且结出熟性来，是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在这里面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、看顾者，这些人能够因着我们，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发芽，也能够生长。我们就是站在活人与死人的中间。你在小家里面，你在你的牧区的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带着一种劳苦，带着一种疲惫，带着一种下沉，带着一种的消极来到我们的小家，来到教会，这种就叫做死亡。你没有办法带出功能，别人不会因为你开始对神的话语渴慕，人家不会因为你渴望赞美神，人家不会因为你渴望敬拜上帝，这都就表示我们身上散发出一种死亡的味道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祭司的身份，然后我们会看到我们有一种祭司的职任，最后我们能够发挥祭司的功能，这是我们需要去学的。我对领袖要说一句话啊，就是您如果仔细读完第十七章，你会发现神其实很被动。哎，当所有人向摩西亚伦抗争的时候，神一开始都没有任何的主动，没有。极致当摩西跟可拉，以前我有个很好的小家长叫可伦，每次一想到他我就想到可拉，可其实他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小组长、啊、可拉，希望他没有听这段的录音、啊、可伦不好意思啊，可拉，上帝只是回应会众的举动，最后上帝主动要摩西把250个首领的香炉锤成片用以包覆，永远解决祭司的问题。从头到尾关于亚伦的职分都是神在帮他维护，亚伦只做一件事，干嘛？拿着香炉站在死人活人当中，亚伦都没有为他的职分去争取，摩西也没有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您是小家长，如果您是区长，您是教会的领袖，您的职分被挑战的时候，小羊有时候挑战你权柄的时候，不要担心，不要为自己说话，神会为你的权益而站住。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你要把你的小羊一直带到活人的境地。其实瘟疫有时候也会在教会发生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因为那种是一种属灵的瘟疫，当时的瘟疫是看得见的，一下子就死了很多人。当教会里面有悖逆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人的大麻风，后来就产生了瘟疫。瘟疫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小家或是一片的牧区，他们整个起来不顺服，这种就是瘟疫的产生。这个时候领袖要立刻做一件事情，为他们而献祭，为他们而祷告。而这个香的祷告就是使神的心得着满足，让他们的罪孽不使他们进入到那个死亡的审判的里面。我们要很小心这件事情。在我过往服事的教会，当时教会在改新的政策，我做了一些新的调整改变我们有一个小家长不是很认同，他不认同我们需要做这改变，因为原来的方式也蛮好的。然后后来机制就变成是整个牧区都不能够接受，然后整个区就离开了，将近有150多人。然后在离开的过程里面，他们就到了附近的一间的教会。哇，你知道那个教会非常的开心啊，你要想想看，突然来了150个人啊，还有区长，还有小家长，有完整的结构，有同工有领袖还不错啊。当时就我就说，主啊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一个一个去探访回来。所以当时我就去探访每一个小家长，弟兄姐妹实在太多了，没办法探访，我就探访小家长，就探访区长，实在是挽回不了这些人。他们觉得他们在新教会很好，很有爱蒙恩，我们支持你我们欣赏你，但我们不会跟你在同一个教会，我们要在那个教会，因为那个教会很有爱。那我就想说，好，那就神祝福你，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带领和方式，你不一定要在我们这边，因为有人爱吃面，有人爱吃水饺，有人爱吃饭咱们这个店呢也不是所有人都要接受，那我只是照着神给我的启示和教导，我来做教会的一些制度的改变。果然当这群人离开的时候，他发觉他们的期待有落差，他们的渴望有落差，因为当他们发现他们跟的是人不是神的时候，人终究使他们失望，人终究不能满足他们灵里的需要。即使他们到了哪一个教会还是不满足，他们就开始周游列国，附近的教会几乎都走遍了。后来一个一个探访，那么小组长就一直回来到我们的当中。他们不是说要跟我道歉，他们就讲说过往真的觉得做错了，他们觉得不管怎么出去，他们的灵就是眺望不起来，灵就是不饱足，总觉得牧师讲的好像就是进不到我们的属灵的胃口里面。哎，我说不要怪牧师哦，不是牧师的问题，是你们的问题，是因为你们的灵死了，以至于不管牧师讲什么都进不到你们的灵里。所以不是那个教会的牧师讲不好，不是那个教会的牧师讲不好，不是那个教会制度不好，是因为你们灵已经死了，所以你们不管到哪里，你们都接收不了灵里的喂养。所以后来当他们再次回到教会的时候，但是还是很多人都流失了啦，有些人就后来不去教会呀，多可惜哈！因为领袖的悖逆，以至于他这个人的信仰离开了，他就不来教会。我就教会很多这样的人，真的很可惜。后来再回来的时候，他们重新跟牧师恢复和好的关系，重新再从弟兄姊妹们开始做起。悖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至终我们是要面对教会当中瘟疫的产生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真实的在神的面前重新的和好，我们献祭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求饶恕，我们求恢复。那个时候教会开始有一次大量的成长的开始。所以我觉得我很经历到什么叫做教会中的瘟疫，我经历的那一次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，我极力的也是绝对的顺服我的领袖。我开始学这件事，我深刻的了解今天我的领袖不是因为他的能力，而是因为他的职分有带出他的功能性。250个首领一样拿香炉，亚伦也拿香炉，亚伦能够止住瘟疫。所有人的杖都放到约柜前，就只有亚伦的杖会结出熟性。 不是因为亚伦的杖有什么厉害，而是神已经高立他，他才有那个功能性。所以今天你的小家长，今天你的区长，不是他比你还多么的厉害啊，多么的甚至成熟，那是因为神选召了他，他有那个职分，他那个职分就会带出功能性，他就能够站在活人与死人当中止住教会的瘟疫。如果一旦我们脱离了那个职分，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了神该给予我们祭司的功能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祭司，我们也都有那个职分，但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发挥那个功能性。我们都站立起来。明天我讲十八、十九，我要回头来讲为什么那个安息日的那个人他需要被打死，为什么悖逆的人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重新的恢复，误犯罪的人跟已知罪的存在仍然去犯罪，刻意犯罪的人为什么神的审判如此的严厉，为什么我明天会讲到。还有领袖与百姓，到底我们当我们得罪于神的时候，我们该付的代价是什么？我们来去看看，当一个教会有埋怨发生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制止，埋怨就会产生贪婪、贪欲，贪欲就会造成百姓的悖逆，百姓的悖逆之中会带来领袖的悖逆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为以色列人感到冤枉，闲杂人的埋怨至终造成整个以色列人领袖的死亡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对于教会日后埋怨，我们非常非常的小心。我们止不住别人的口，但我们可以制止自己的耳朵，让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不是说不再有抱怨的人，会的，不管哪个地方都会有抱怨的人，但是让牧主先锋教会成为一个没有听抱怨的耳朵的教会。一有人一抱怨，我们就说我不太想听这个，一有人一抱怨，我们说我们不要听这个，因为没有人要听，这个教会就不会有人抱怨。我们来学这个功课好吗？第二个，我们请我们来学习，你有没有那个身份？你也会有那个职分，职分是指教会的次序。第三，我们也为我们的领袖祷告，站在那个职分上的人能够发挥他的功能。所以为我们的江牧师祷告，为我们的敏文牧师马蒂娜牧师祷告，为我们的国瑞牧师张伟牧师祷告，为我们的传道人祷告，为我们的区长，为你的小家长祷告，说主啊，我顺服在这个次序的里面，求你让他发挥他极大的功能性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请为你的耳朵祷告，也为你的领袖祷告，请。